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寒冷雨落下之下，巴黎交通陷入极度迟缓状态，上千名消防人员和警察加紧清理道路。蔡英文视察花莲赈灾，80余人仍然受困，建筑物迄今失联。法国100余名圣战分子在叙利亚遭到关押，6个法国家庭在伊拉克入狱。法国外交部长强调，只有儿童才能够被快速遣返，但在死刑问题上将表明法方立场。德国组阁协议签署，默克尔和第四任期近在咫尺，社民党党主席舒尔茨将出任德国外交部长。波兰法律禁止所有人起诉国家在德国纳粹罪行当中的参与角色，改写历史的倾向遭到法国的谴责。特朗普去年出席法国国庆阅兵式之后印象深刻，希望未来美国国庆日也能在华盛顿举行类似阅兵，展示美国军力。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和安倍会谈，就日本安保和防备朝鲜交换意见。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将出席平昌冬奥会，彭斯在东京表示，美国将对朝鲜出台最为严烈的制裁。美国移民局突袭加州77家企业逮捕非法移民，司法部向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发出警告。火箭重型猎鹰9号升空，世界诞生新的最强运载力火箭。
八卦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倪楠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本周二到周三夜间，数以千计的人在经过法兰西大道途中经历了极度不愉快的交通问题。巴黎市内积雪量超过了10厘米，多条地铁线路受到了影响。法国北部的数个机场和高速公路也因寒冷天气和落雪问题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目前已经有25个省份进入了橙色预警阶段。由于本次大雪和寒冷导致的出行困难没有被及时提前告知，民众抱怨纷纷，但是政府表示无可奈何，因为这是2013年以来法兰西大岛地区的最大一场降雪了。尽管政府迅速进行了道路上撒盐等措施，但是无奈当时正赶上下班的车流高峰，道路异常的拥挤，铲雪车辆是不可能上路执行任务的。法国内政部表示，超过2500名消防人员、武警和道路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清理道路，以确保民众的出行。台湾昨天深夜当中发生的花莲市6.4级地震，竟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超过200余人受伤。蔡英文前往灾区指挥救援，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昨天深夜发生的花莲强震，到7号下午记者截稿为止，已经造成5人死亡，254人受伤。更糟的是，目前还有88人可能被困在倾斜或倒塌的4栋住宅大楼里失去联系。救灾部队已经出动生命探测仪。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午搭乘总统专机到花莲视察灾区，指示军方全力救援。为了争取时效，台湾的陆军官兵携带救灾器具，和蔡英文一同搭乘总统专机前往花莲救灾。这是台湾的总统专机首度搭载救难人员执行任务。此外，各地区军方救灾部队分别搭乘C-130等运输机前往花莲。台湾外交部表示，已知有31位外籍人士受到波及，所幸都没有大碍。陆委会则表示，采自由行方式从福建来台湾观光的大陆籍母子2人入住云门翠堤大楼内的民宿漂亮生活旅店。大楼在地震中倾斜45度，母亲40岁的余姓妇女头部重伤命危，目前在加护病房抢救中。台湾学者表示，2006花莲强震是因为米轮断层引起，米轮断层穿过花莲市的下方才会造成重大灾情，这是主震。4号规模5的地震等94次大小地震应该称为群震，是这些群震诱发了米轮断层的活动。这次地震的规模是里氏地震仪的 6.0， 地震规模没有单位。至于各地的震度，台湾以级来表示，比如花莲7级，台北市3级。大陆对地震的震度则称为烈度，用度来表示，划分的方式也跟台湾不同。台湾从0级到7级，大陆从1度到12度。台湾7级地震，其摇晃的程度大约接近大陆的9度。去年8月的九寨沟地震，最大的烈度就是9度。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周三，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强调，目前因参加圣战而被关押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法国公民，不是谁都可以被遣返，只有儿童才可以被批准快速遣返回法国。截至目前，法国在叙利亚被关押的涉嫌参与圣战的公民有百余人之多，而在伊拉克则有6个法国家庭涉事被抓。这些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一旦被坐实参与恐怖分子的行动，将最高面临死刑。此前，法国司法部长表示，如果法国公民被判死刑的话，法国将会着手介入。而今天勒德里昂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称法国将会在死刑问题上向相关方面表明法国的立场。有关是否将把被指控参与圣战活动的法国公民遣送回国，勒德里昂表示，若是圣战分子，他们便是法国的敌人。他们虽然有权利受到法国领事馆保护，但是依旧要按照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当地法律行事。如果是儿童，情况则不一样了，法国将会寻求红十字组织的途径将儿童接回法国。本周三，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党主席舒尔茨所代表的两方终于就组阁签署了政府协议书。该消息首先经由德国媒体传出后，得到了默克尔的得力臂膀德国财政部长的证实。四个月的动荡和犹豫之后，德国人即将迎来默克尔的第四任期，但是该协议仍然需要社民党内部激进派的最后一次投票通过，预计本周内进行。协议的近前人士表示，社民党本次拿下了政府要职，党主席舒尔茨将会出任德国的外交部长。此外，该党也将主掌财政部，由汉堡市长出任财政部长。基于目前形势，欧元区或将出现重大的风向变化，因为财政部此前是联盟党的阵营。至于德国的社会事务部是由社民党还是联盟党把握，目前还不得而知。而经济部和国防部，分析人士认为将会由基民们把持。内政部、劳工部、司法部、家庭部、环境部预计落入联盟党之手。本周二，波兰总统杜达颁布了一项法律，旨在禁止所有人起诉波兰国家在德国纳粹罪行当中扮演的角色。根据这项法律，任何胆敢因此缘由起诉波兰国家的人将最高可判3年的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出席法国阅兵式之后印象深刻，表示希望未来美国进行国庆日的时候也能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式展示美国的军力。他的行政团队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请听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法新社7日引述华盛顿邮报6日的报道指出，美国白宫周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能够在美国国庆日安排阅兵典礼项目，以展现美国的强大军力，同时也能强调他身为三军统帅的角色。华盛顿邮报还指出，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尔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完全与这些为保卫我国安全每日冒着生命危险的军人同心一致，他要求国防部严拟创立一项阅兵仪式活动，未来让所有美国人能够在这种场合表达他们对军人的感谢及认同。亿万富翁的特朗普在其竞选总统之前就已经有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典礼的概念，他宣称特别是对于去年法国国庆日马克龙总统以大阵仗的法国军队阅兵仪式接待他而感到印象深刻。之后特朗普就提到这个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在华盛顿举行一项阅兵仪式的点子，不过这项决定受到其批评者的大力抨击，他们把特朗普的态度与一个专制政权的领导人相提并论。美国民主党议员麦高文反映说，这是荒谬的浪费钱财，特朗普的行为如同一名独裁者，更甚于是一名总统。
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和安倍进行会谈，就日本安保和防备朝鲜交换意见，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朱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日本时间7日午前访问了日本防卫省，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并视察了防卫省。当日下午，彭斯还和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谈。彭斯视察了设置在防卫省之内的防备朝鲜弹道导弹的爱国者3反导系统，小野寺五典陪同彭斯视察了该系统，并向彭斯说明了该系统的运用情况。 视察结束后，彭斯与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就围绕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交换了意见。彭斯指出，您的说明非常有意义，这是日美共有的见解，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7日午后，彭斯与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举行会谈。在本稿发稿时，会谈还在进行中。安倍在会谈伊始表示，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日美同盟的牢靠纽带，应对朝鲜问题等各种课题。彭斯称，将携手直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让朝鲜结束挑衅。据说双方瞄准朝鲜在平昌冬奥会后和残奥会后采取发射导弹等挑衅行为的可能性，确认了加强施压的重要性。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将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请听夏荣的详细介绍。
韩联社报道说，朝鲜已告知韩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计划出席本周晚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这将是朝鲜金氏家族成员首次正式访问韩国。韩国统一部官员今天称，出席平昌冬奥会的朝鲜代表团将由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成员除金宇正外，代表团还包括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劳动党副委员长崔辉和朝韩高级别会谈朝鲜代表团团长、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16名辅助人员和3名记者。金宇正据称现年30岁，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职务。韩国政府似乎已暗示愿意接待金宇正，称将他的到访做必要的准备。目前尚不清楚金宇正对他的哥哥的影响力有多大，但分析师曾表示，金宇正是金正恩的亲信之一。与此同时，造访东京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结束后，他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很快的就会推出对朝鲜迄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以遏制金正恩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另外，彭斯与安倍两人也将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彭斯还警告说，美国不会让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变成平壤当局宣传的大舞台，世人不要被金正恩给耍了。
美国移民局突袭加州企业逮捕非法的移民，向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发出了警告。请听本台特别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移民局官员表示，为执行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加强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他们上星期搜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77家公司。加州自1月1日起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禁止本州执法人员配合联邦执法人员逮捕非法移民。联邦移民局在加州北部的旧金山、萨克拉门托和圣何塞等城市进行突袭。移民局发布声明表示，采取行动是为了执行禁止企业雇佣非法劳工的法律，以保护美国公民和其他合法雇员的工作机会。移民局还说，联邦执法人员2017年在全国共进行过1360起类似突袭，违法企业合计支付逾1亿元的罚款。另据报道，加州数十个城市早于加州实行非法移民庇护政策。2017年3月宣布成为庇护城市的旧金山湾区弗里蒙特市，近三个月内已两度收到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警告信。信中提到，目前为庇护城市的弗里蒙特若执意保护非法移民，可能会停止其部分联邦经费补助。去年11月，全国有29个城市收到类似的信件， 其中23个城市于今年1月24日再度收到警告信，弗里蒙特为其中之一。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夏蓉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台湾花莲周三近凌晨的时间发生6级的强烈地震。到本文结稿前，据路透社引述台方最新报告显示，4栋建筑物倒塌，多条道路龟裂，至少7人死亡，254人受伤。花莲县长则在今天稍晚表示，目前失联人数降至约60人。花莲县政府已宣布周三停班停课。路透社报道称，花莲县长傅昆萁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向行政院长赖清德报告时表示，最严重的灾区是云门翠堤大楼与统帅大饭店，2座大楼均下陷，也是救援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幸好搜救到目前为止已救出200多位，失联的人数也从140降到将近60位。他还说，我们持续抢救，和时间赛跑。花莲本次地震酿成伤亡，2年前的同一天也发生强震袭击台南，时任台南市长的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看灾时表示说，无论是台南还是花莲，都必须勇敢面对。2次地震的规模不同，必须因地制宜救灾，相信能够渡过难关。赖清德也说，行政院针对后续赈灾重建建立小组，指派召集人国发会主委陈美玲进行地震后的赈灾重建工作。行政院也会就赈灾先拨3亿台币给花莲县政府解决运用。赖清德周三已2度赴花莲视察灾害损伤情况，总统蔡英文亦在上午赴花莲视察。台湾中央气象局表示，周二晚间11点50分，在东部的花莲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6.0的地震，该地震深10公里，台北市最大震度为3级，花莲县花莲市震度最大达到7级。台湾处于异震地带，近日发生过几次地震，包括发生在上周日的5.3级和6.1级地震，没有人在这些地震当中丧生。台湾经济部地调所分析，这次地震可能与米轮断层有关。米轮断层不仅属于第一类活动断层，地调所也在2016年正式将米轮断层列为地质敏感区划定的断层。米轮断层有地震记录，有证据显示米轮断层是过去10000年曾经活动过的第一类活动断层，活动几率比较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2016年将米轮断层列为地质敏感区划定的目标断层。数据显示，1951年10月22日的花莲大地震造成米轮断层地表破裂，地震造成七星山隆起高达120公分，七星潭民房内隆起达40公分，嘉里湾路基东部地块向北移动40公分。米轮断层约呈南北走向，北起花莲县新城乡七星潭海岸，向西南沿着美仑台地西侧癌坡延伸至美仑山，西侧后转往南南 东延伸至花莲市区，南起花莲市南滨海岸，陆地上全长约 7.2 公里。基本上米轮断层临近人口稠密的花莲市区，若再次发生活动，恐怕威胁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地质敏感区内进行的新土地开发行为，都必须按照地质法规进行地质调查。这一次地震是花莲当地60多年来罕见的强震。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未来两周可能还会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发生。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月7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是否应担心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降临，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乌托邦主义的现实版和具体行动，以及阿富汗的战争局势。各报国际版业关注的新闻焦点分别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应于今天达成阻隔协议，面对俄罗斯，美国改变核立场，以及叙利亚的局势等。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科西嘉岛的消息是受到绝大多数日报集中关注的焦点，各报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报道指出，马克龙前往科西嘉岛为纪念20年前遇害的科西嘉岛前省长艾利纳克广场剪彩。在到访的首日，法国总统采用了坚定的立场，拒绝接受民族主义分子提出的大赦在押犯的主要诉求。今天，法国总统将发表讲话，受到各方密切关注。马克龙表示，本次科西嘉之行是为了恢复坦诚之路，建设未来，没有暗示，没有迂回。此外，中国意见艺术家艾卫卫花费大量时间对23个国家的移民情况进行拍摄，推出了纪录片《人流》。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刊出一篇报道，针对艾卫卫的这部影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报道指出，艾卫卫通过跟踪23个国家移民的脚步，拍出了一部具有说教性质的纪录片。不过，出于艺术家的艺术个性，这部片子却显得过于泛泛而谈。解放报文章指出，《人流》这部片子首先是一部描述了移民在世界各地牵涉情况的纪录片。曾在中国受到审查和监禁的中国艺术家艾卫卫走访了23个国家，了解到这一可怕的现代现象。他的做法令人钦佩，但我们很快便可意识到，他的镜头瞄准的其实是普遍现象，尤其是他试图通过对移民问题的总结，将所有人员流离失所的原因混淆在了一起，从而令此一纪录片的主题过于泛化。难民们讲述的各自经历和苦难十分相似，难免给人以泛泛而谈的感觉。电影的说教部分引用了许多数字，颇似一些新闻频道滚动屏幕的手法。报道指出，《人流》同时也是一部艺术片，艾卫卫试图透过每一个镜头展示，虽然没有观点，却有一个视角。这些从高处拍摄的人间苦难以及精心制作的画面，很容易令人们联想起擅长拍摄世界各地地景的著名法国摄影师、记者及环保人士雅恩·阿蒂斯·贝特朗的镜头。即使在这个审美的距离上，依然凸显了数量的重要，突出了整体数字，而并非聚焦每一个悲剧的特殊性。强调的是象征意义的平衡，而不是人类、政治乃至历史的复杂性。此外，常常出现的艾卫卫本人的画面难以令人承受，例如他在提供帮助时伸出的一双漫不经心的手，或使用一种不太真诚的神态。解放报文章最后发表看法，认为这部片子反映了艾卫卫的慷慨，其实首先只是一个理论和示范，他的出现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美丽的角色，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看完影片后的感觉是触摸了受到谴责的恐怖，看到了一个由联合国配音的巨大的自拍像。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近来日中双方都在大唱要改善关系，1月27日到2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华，双方在促进日中韩首脑峰会早日召开及推进日中首脑互访达成共识。日中首脑互访似乎指日可待，据说中国很少在星期日安排外交日程，此次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三位高官在星期日与河野举行会谈，可以说对关系改善显示出了诚意。但是同时，最近日中围绕钓鱼岛问题仍然争执不断，日本政府宣布1月11日下午在钓鱼岛大正岛的东北毗邻区有中国潜水艇潜行，日方多次向中方提出抗议。日本政府1月25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市政会馆开设了展示独岛和钓鱼岛相关资料的领土主权展示馆，旨在作为常设设施，向国内外宣传上述岛屿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引起中韩的愤怒。为什么日中双方一方面高调宣传要改善关系，一方面又争端频发呢？也许日中各有自己的打算。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针对中国潜艇在钓鱼岛毗邻区潜行一事指出，此次案例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的可能性很高。根据一部分报道，该潜水艇的信息是美国透露给日本的，实际上信息来自台湾的可能性极高。蔡英文政权开始以来，中国正在增加对台湾的压力，最近中国的军舰和轰炸机围绕台湾飞行航行，进入2018年后，中国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通过。此次在尖阁诸岛的毗邻水域潜行的潜水艇从属于中国的哪个舰队不明，不过一般认为该舰艇是从南海方面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又从宫古海峡驶向尖阁诸岛。如果是那样，习近平领导集团可能是希望在提高海军作战能力的同时，向台湾和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在蔡英文政权开始之后，日本与台湾交往密切。2017年3月25日，日本在职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出席在台北举办的日本地方观光与文化宣传活动，这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首次有副大臣因公务访问中国，在强调和日本改善关系的同时，也对日台关系的发展非常不放心，经常在台湾问题上敲打和牵制日本。在王毅与河野太郎于1月28日举行会谈时，王毅敦促日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小谷哲郎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说
该潜艇可以不去钓鱼岛毗邻区，但是它去了，传达了一种政治信息，表现中国大陆在领土问题上的决心，是对日台试图在东海上联合对付大陆动向的一种警告。同时，该潜艇没有进入钓鱼岛12海里以内，也顾及到了日中关系改善的势头，也就是说，将压力维持在了适当的程度内。同时，安倍政权也有自己的想法。美国的特朗普政权鼓吹美国第一主义，对插手亚洲事情兴趣不大，在竞选时甚至扬言要撤走驻日美军。而日本虽然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借中国的高速发展和一带一路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时机，推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实现安倍经济学的目标，但是面对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中国，在防卫上必须依靠美国。而现在朝鲜半岛关系缓和，和平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东亚的热点温度下降，会降低美国对东亚的关心度。因此安倍希望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紧张感和张力，拉住美国。这次中国潜艇在钓鱼岛毗邻区潜行，即使按照日本的说法，钓鱼岛属于日本，在国际法上也没有任何问题，而安倍政权高调抗议，与其说是给中国听，不如说是给美国听。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现在到了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我们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印度洋著名旅游胜地弹丸小国马尔代夫自本周一以来陷入严重政治危机。总统亚明谴责反对派策划阴谋，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逮捕了该国最高法院的院长以及法官。而反对派则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导致此一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最高法院上周否决了此前法院对该国最主要的9名反对派首脑的判决，要求政府释放这些遭囚禁的政治犯。最高法院的此一出人意外的判决，意味着目前流亡在海外的马尔代夫反对派，包括目前流亡伦敦的前总统纳希德，将得以返回马尔代夫。纳希德2015年曾经被以从事恐怖主义罪名被法院判处13年的监禁，这一判决曾经被普遍解读为是一场政治审判。而马尔代夫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纳希德所领导的马尔代夫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上升。由于在任总统亚明的亲属阿卜杜拉基亚姆目前也倒向反对派，反对派目前在马尔代夫国会已经占有绝对多数，总统亚明因此决定关闭议会。近日在斯里兰卡的前总统纳希德谴责总统亚明宣布建言的决定违背了该国的宪法，呼吁推翻政权，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以及印度等国直接干预。纳希德呼吁印度政府派军队干预，要求美国政府对马尔代夫进行金融封锁。联合国、欧盟、英国、美国以及印度都先后呼吁马尔代夫政府遵守宪法，尽快解除禁言，落实最高法院的判决。印度当局并未就是否派兵做出回应。至于同马尔代夫现政权关系紧密的中国，中国政府的立场却有所不同。北京表示，应该以对话、以协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须保障国家以及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还警告中国游客避免前往马尔代夫旅游。中国方面的立场之所以有所不同，这同中国在马尔代夫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不可分割，而现总统亚明的倒台将直接威胁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中国拥有马尔代夫70%的国债，去年年底中国与马尔代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曾经引发当地反对派的强烈抗议， 他们抗议议会并未经过认真的讨论，并未对协议文本进行仔细的研究，便草草通过了中马自由贸易协议。除了从马尔代夫进口大量的鱼类产品之外，中国在当地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包括修建中马友谊大桥。严迅被印度承包的马雷机场也被转交给一家中国建筑公司。随着亲印度的总统纳希德的下台，马尔代夫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密，引发印度政府以及马尔代夫当地舆论的强烈反弹。法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部门研究员奥利维吉亚德就马尔代夫与中国印度的三角关系向本台表示，马尔代夫长期以来受到亚洲两大邻国印度与中国的影响，印度将印度洋周边的小国看作是自己的后院，印度也曾经出兵干预马尔代夫的政变。然而最近几年来，中国与马尔代夫的经贸关系迅速增长，除了经济投资之外，马尔代夫在印度洋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受到北京的高度关注。北京计划在印度洋建立海上基地，以保障其海上能源与原材料的运输，而马尔代夫与北京的靠近必将引发印度政府的不满。所以马尔代夫政府如果要维持其国家稳定，就必须学会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保持平衡，而现总统的外交政策明显过于倾向北京，这就是为什么马尔代夫今天会陷入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针对印度媒体指责北京试图监控马尔代夫的言论，吉亚德指出，目前很难肯定中国是否在马尔代夫危机中扮演了角色。可以肯定的是，马尔代夫民众历史上同印度比较接近。马尔代夫虽然是一个进入民主制度不久的国家，但是民众比较倾向于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马尔代夫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
听众朋友，春节前的周末2月9号到11号，巴黎的音乐之城巴黎爱乐音乐厅隆重推出了中国周末的特别活动，通过为观众带来一场中西合璧、融合戏剧、古典、现代、电影和舞台剧在内的文化盛宴来迎接中国新年的到来。旅法的著名作曲家陈其刚先生就是中国音乐文化周末的主角之一，他的作品将于2月10号周六在两场音乐会上演出，首先是15点钟在巴黎音乐城的音乐厅为他举办的肖像音乐会，陈其刚肖像演奏他的3首室内音乐创作《回忆》《梦之旅》和《京剧瞬间》。随后在晚上8点30分，在爱乐乐团的演奏大厅里推出的交响音乐会上，也要上演陈其刚的管弦乐、五行和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本台有幸采访到了陈其刚先生，他谈到了这次演出的作品及其创作经历，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和生活状态。下面就请听法广对音乐家陈其刚的专访。
这里边有3首我的作品，一首是我到法国来以后写的第一首作品，1985年的。因为我写的室内乐，所以室内乐就是说形式比较小的，有几件乐器或者一两件乐器到十几件乐器，一般我们称为室内乐。我的室内乐的作品特别少，所以在这次他们需要做我的肖像音乐会的时候，我的可选的曲目非常有限，所以也很困难。所以实际上我内心是不是十分满意，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他们这么热情要做省音乐会，觉得我拒绝也不是太好。这第一首作品就是1985年叫回忆，回忆就是刚刚从国内出来时间不长，我是84年的7月份到法国的嘛，这个大概在85年的年初写的，为长笛和竖琴两件乐器。然后呢就是有一点是回忆，所谓回忆就是刚刚离开中国那种心态吧，有点思乡，想到过去的生活，这是很简单。同时呢，又是到了法国这个环境，新的音乐写作方法、作业方式，就给我们一些影响，但是掌握的还不成熟。因为我现在自己这样说，很不客观。就像我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了解，即便是30多年前作品，比如说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说这个作品不成熟或者成熟毫无效果，就是说不成熟是因为刚刚到法国时间学习时间还太短，但是如果你说它不成熟的话，那时候我已经33岁了，在国内已经在专业的工作团体乐团也工作过了，然后上大学上附中，专业跟附中也都上完了，所以在国内已经专业学习14年了，所以你说它不成熟也不能这么说，只是说对一个新的音乐环境还不够了解，新的音乐手法掌握还不够熟练，在那样一个状态下写出一个作品，一定要展示呢，做一个历史的延续，就是看到过去自己年轻时候什么样可以的，所以我就接受了。然后第二首作品呢，叫做《梦之旅》，是1987年，是为六弦乐，是为长笛、竖琴、打击乐，还有就是弦乐三重奏。所以弦乐三重奏就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六弦乐。这个为什么叫《梦之旅》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法国这个先锋音乐的环境里边，可能觉得自己有些不适应。总想走出去，走想做出来一种逃出去的感觉。梦之旅就是想象着自己离开这个环境什么样一种感觉，其实也可以去想象它是一个情感生活，离开自己的熟悉的环境去冒险，但是这个冒险本身呢又是非常浪漫。那这个作品也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在演这样一首87年和31年的作品，我觉得我不是很满意，所以我17年的夏天为了这样音乐会的，我把这首曲子重新做了一次决定。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87年写的，但是是在2017年重新修改过。这首作品是在1987年时候的法国广播电台的委托创作，心态是非常积极非常阳光的，但是还是不成熟吧，所以我30年之后把它重新做了修改。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是2000年和2004年为钢琴独奏写的。为什么说两个年代？因为2000年呢是他的手写的和演出的年代，而2004年呢，也是对那个版本进行修改。这个钢琴作品叫做《京剧瞬间》，一个用了两个，就是我们在京剧中形象比较熟悉的一个破门的旋律，一个是二黄，一个是琴弦。二黄是就是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另外一个是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都贯穿这个，同时又把自己所学习的一些的感受到的当时的一些的不同的手法混合进去。2000年为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写的这首作品，他们委托我写的，然后是一首所有的参赛的选手必弹的曲目，然后还为这个曲目设立了一个演奏奖。选手在比赛中弹过之后呢，我发现有些东西我不是十分满意，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修订了这版。现在要演奏这一版是2004年。这首曲子经常被人演奏，那么这个音乐会里边就这三首曲，其实按照我目前的状态来说，我没有觉得这三首曲子能够代表我什么。钢琴这首还好，其他那两首可能会有很多我个人认为的瑕疵，但是别人听不见我就没法说了。
可以说以上的三首室内音乐是陈其刚先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心路历程的反应，而《逝去的时光》这首协奏曲则是陈其刚的作品中被人演奏的最多的曲目之一。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曲目最初收到的并不仅仅是掌声，陈其刚也差点因为这首交响乐而放弃音乐的创作。
《逝去时光》写作于1995年，然后首演在1998年，也就是说这次演出是这首作品首演之后的整整20年，《逝去时光》的整整20年。《逝去时光》是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写的，然后当年呢是马友友大提琴，然后沙哈的地图啊，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
在里亚卡对双飞利队首演。那么那次首演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因为这首曲子其实我是花了心血的，现场的效果和音乐家演奏家的反应都非常好，但是当时的音乐评论就是 Le Monde 这个一个专业的一个专栏作家，他不喜欢这个曲，然后呢就使劲的批评。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作者来说，因为还不够坚强嘛，还有点嫩，所以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那现在回过头来，20年过去了，我可以很轻松的去谈这件事。当时我是很难面对的，因为实际上当时他这个批评之后，很多人就会劝我说：“你是不是改个方向？你又觉得怎么样？”我当时甚至会就停下来，我说：“我不写下去，我说我不想再作曲，因为别人竟然这么可以这样污蔑我啊！”但是20年过去了，这首曲子是我所有作品中间可以说是最被经常演奏在全世界，而且最受欢迎的一首曲子。实践来证明这个曲本身它是有一定生命力啊，因为生命实际上谁说了都没用。现在这个小孩他每次他长大了，长大了很成熟，他可能很聪明，很有成就感，这就是这个孩子生命力，是吧？否则的话，这孩子可能夭折了，1岁半岁啊，几个月两年就去世了。音乐作品是一样的，这首曲子并没有因为这个世界报的先生不喜欢他就被倒下去了，完全没关系。所以这也是对我这个人生中间非常非常有益的一次经历，非常有益的一次经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个时候1998年，我40多岁嘛，我47岁，怎么说呢，心态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其实我还是看不清，其实一个男人很难成熟的，男人不到50岁根本就不可能提成熟，我估计啊到60岁差不多了。就是那个时候那种打击，就是会让我觉得我到底选哪条路，我还要走下去，我就思考了很多。然后说到这个音乐会的第二首作品，这个五行就是在就失去时光受打击之后第二年写的，1999年。这首曲子可以说就是在失去时光之后我的所有作品中间最被多演奏啊，比失去时光还要多。你知道活着的作曲家啊，我们在严肃音乐领域一般来讲，所有的新作品大多数作曲家90%以上这个作品演一次两次就再没人理他了，就扔在抽屉里就完了啊。可是我的这两首作品还有另外一首是蝶恋花，就是长演不衰的曲子，所以这个曲子反过来会给我一些个考证，也给我一些个支持，也就是自己的孩子来表示他们支持我。那五行是在那之后一年深刻的总结了失去时光当时受到挫折与我自己心态的一些经验，然后我当时下决心说我就走这条路，我也只喜欢这条路，我只能走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
那能具体说一下这条路是指什么吗？
按着自己的心，按着自己的本心去诚实的表现自己想要表现自己，不要管那些时髦的事，就是社会的一些共同的标准，那个标准在艺术上是无效的，所有标准的东西都不是创作。因为创作要是已经有了标准，那我还在干什么，对吧？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可以了，那我愿意做那样一件事情，这样事情不一定先锋也不一定落后，它只是我自己而已。大家都认说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好像就是做的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所谓创新就是把你自己的性格完完整整表现出来，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能把你自己性格和你要说的话完完整整说出来的话非常不容易，你能说出来我就算你老大，就是这样。
您在创作的过程中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这个人比较就性格是忧郁型，就是总是对过去的东西有很多的留恋。过去的东西在我来说，无论它是失败的、成功的、美的、丑的，当一旦它变成过去的时候，都变成一个非常值得回忆的故事，都变得优美起来。但是这些所有的优美都一去不复返，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社会的经历，对吧？我们这个地球的经历也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过去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当时可能没注意到，现在回想起来，哎呀，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污染，对吧？这东西那么干净，但是确实没有了，我们永远不会把它找回来，也找不回来了，对吧？人是那么的安静啊，那些文人们在田野乡间去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那时候交通也不发达，电话也没有，卫星更别提，可是他们却做出那么多伟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艺术创作的作品。好的都过去了，好的还没有来，但是我可能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最好。
您现在就是等于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就来回的走动，这样是吗？
我最近这个一两年就在中国的浙江的南方的山区里边，在丽水地区最昌县的一个小村庄里， 在山区，那个是一个很贫困的山区，在那儿，我不太想在城市里待着，我既不想在巴黎，也不想在北京，更不想在上海，远离这个闹市。我是在那儿写作，我主要是在那儿写作。
感谢陈其刚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的文化艺术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
现在我们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遗产》。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悠久的马赛圣母院，它是高耸矗立在马赛的拉加德山丘的地理中心位置，这是个800多年历史的朝圣地点，建筑物本身高157公尺，这个绰号为好母亲 Bonne Mère 的圣母院的建筑物历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它是于1214年初次打造，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堂，然后在15世纪又重新修建，接着是到了1853年被拆除后重新打造成一座更宏伟的圆顶拜占庭式的教堂，当时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又宽又大容纳下自从霍乱疫情出现后有越来越多前往朝圣的人潮。马赛拉加德圣母院是一个军事与宗教的地点，在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前往马赛，到马赛圣母院会合他的母亲及王后，他发现了这个城市的弱点，也就是马赛一旦遇上海上来的袭击没有自保的能力，他意识到这个拉加德丘陵所代表的战略意义，于是决定打造一个军事碉堡与基地，与此同时他也决定在近海的伊夫岛上修筑一个军事城堡，也就是现今的伊夫堡，至今仍可看到这个旧时碉堡的余迹。与一般游客可能认为的相反，马赛圣母院并不是一座天主教的造型教堂，而是一个拜占庭式的建筑，其建筑师是 Espéhan Dieu， 教堂里面有大量使用镶嵌着马赛克的石块，属于一种罗马拜占庭风格建筑，在累积高度150多公尺的圣母院顶端最上方树立着一座精美无比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它也象征着马赛及这个城市的海员水手的保护神，教堂中的许多许愿的物品也见证了马赛人及这些海上讨生活者对圣母玛利亚的认识重视。2001年在建筑师 Xavier David 经过一番对未来施工的深度研究之后，开始启动新一度的翻修工程，这个又长又浩大的工程持续了7年，在马赛圣母院的外面有用特别的意大利绿色的石头所打造的建筑物，一些物体常年受到污染而破坏，受损的石块就采用其他能够抗污染的另类种类石块取代之。在圣母院里面，不是所有的马赛克都能够经得起建堂以来长时间的考验，负责翻修马赛克工程的是马赛本地人马赛克技师 Miguel Batista。 另外自2013年6月18日起， 马赛圣母院有了他自己的博物馆，也就是一个追溯这个地点的历史，从他的诞生直到今日，这一路走来的历史文献资料，象征着马赛市重心的这个马赛圣母院大教堂，每年吸引数百万观光客，除了参观教堂本身，也顺便可观光马赛鸟瞰的全景。如果说今天从马赛圣母院的山顶位置观看马赛景致，可令人感到震慑屏息，那么过去还有一段时间更能令人感到永远难忘的，就是30年前参观的游客可以从圣母院里的玛利亚雕像里面有一条楼梯爬到雕像的头部，也就是游客们可以从圣母玛利亚的眼睛部位远眺欣赏外面的马赛景观。在马赛圣母院巅峰欣赏风景，还可以到户外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马赛的条条道路几乎都可通往圣母院，不过要小心一些山坡地，走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朝拜圣母就得付点代价，如果不想走路的游客也可以搭乘公车60号，或者在马赛老港就有这条特别路径的观光小火车带您上山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文化古迹遗产，为您介绍马赛的圣母院，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寒冷与落雪之下，巴黎交通陷入极度迟缓状态，上千消防人员与警察加紧清理道路。蔡英文视察花莲赈灾，60余人现人受困失联。法国百余圣战分子在叙利亚关押，法国外交部强调只有儿童才能够被快速遣返。德国阻隔协议签署，默克尔与第四任任期近在咫尺。特朗普希望未来美国国庆日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展示美国军力。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与安倍会谈，就日本安保与防备、朝鲜交换意见。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将出席平昌冬奥。彭斯在东京称，美国将对朝鲜出台最严厉的制裁。美国移民局突袭加州77家企业，逮捕非法移民。司法部向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发出警告。火箭重型猎鹰9号升空，世界诞生新的最强运载力火箭。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一首由 Fischbach 所演唱的《Un autre que moi》，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découvert sur terre. On a traversé les déserts, les glaciers de l'Arctique.